告基督正复生，哈利路亚！凯旋圣日众欢心，哈利路亚！基督一回十架定，哈利路亚！受死原为救万民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们，初信栽培录音带第七讲，题目是《基督的复活与升天》，由林敦奇牧师供稿。现在，请大家安静，我们要祷告。没有慈悲、没有怜悯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深恩大爱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死亡不能把你拘禁，你已经复活升天了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借着你都有了复活的盼望，因为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永远的生命。求神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借着你仆人所讲的基督的复活与升天这篇信息，能够更深地进入到你的真理，并在你的话语的激励下殷勤工作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下面请听讲道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你继续来听录音讲道。我们已听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知道他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在他的救赎大功里，他的复活升天是最重要的工作，也是我们信仰中的最重要的内容。现在我们以基督的复活与升天为题目，与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神的话语。请大家看两处圣经，先请看使徒行传第五章30到32节。经文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再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，经文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唯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所读的经文论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，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显明了神的公义和慈爱。复活 则显明了神的大能和永恒。基督的复活表明神的得胜，撒旦的失败。基督复活的信息不但是复活节时传扬的信息，而且应该是我们永远的信息和生命的体验。保罗认识基督，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就有与主同死、同葬、同复活的体验。他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加拉太书2:20。我们也当像保罗那样追求，因信而体验到神复活的大能，经历到生命的改变。那么，基督复活与升天有什么意义呢？让我们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，基督的复活彰显了父神的荣耀。我们再分三小点来讲。一，基督的复活显明了神的大能。我们知道，死亡是人类失败后的结局和定命。圣经说，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传道书8:8。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子，也就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与我们一样，他也要经历死亡的痛苦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的死是为了担当人类的罪恶与过犯。他死了，但不受死亡的辖制，所以他死后3日复活了。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了神的大能呢？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曾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使徒行传5:30，彼得所说的我们祖宗的神，就是指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也就是那位创造天地、掌管万有的大主宰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也是生命之主。他既然能够创造生命，也能够使生命复活，宇宙万物的存在则要显明了父神创造的大能。照样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也显明了父神有复活的大能。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了。二，基督的复活不仅显明了父神的荣耀，也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1:3说，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其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多次向世人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并用许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有神子的全能，但当时还是有许多人不信他。如何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呢？最大的证据就是他的死而复活，这就与所有的世人不同了。因为虽然有许多的人曾自命不凡，自称是真命天子，或称真龙天子等等，但在世几十年之后，或者寿命更短，便离世归入尘土，不能再活了。人们却有无奈和叹息，常常说，唉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，表明这许许多多的人死了，埋葬了，永远与人分离了。但唯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他为人类受死，3日后又复活了。有许多人为他做复活的见证，不仅门徒为他做见证，甚至连逼迫教会反对耶稣的保罗 因为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，被主呼召拣选，后来也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。耶稣的复活表明他有永生的生命，他不被死亡拘禁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一章三节，这证明了耶稣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死亡，也胜过了魔鬼的权势。耶稣的复活也说明他是人类的救主与盼望。三，基督复活被神高举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彰显了父神的荣耀。耶稣基督被神差遣，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他从高天来到人间，这是虚己，也是降卑。耶稣在世受人鞭打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在坟墓里，这是耶稣降卑到了最低处。但因耶稣的受死，便担当了人类的罪，免了神对人类的刑罚。因此耶稣的受死完成了神救赎的大功。但如果耶稣永远死了，怎么能显明神的大能呢？怎么能向死亡夸胜呢？怎么能显明父神的荣耀呢？感谢神，基督死了，但又复活了，这表明他也完全得胜，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神便高举复活的基督，立他为君王，为救主，使天上地上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向基督屈膝，都要口称基督为主，这样便彰显了父神的荣耀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当主耶稣在众人面前受审时，罗马的巡抚，也就是总督，审问说：“你是王吗？”耶稣明确地回答：“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”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，耶稣本来是做王的，犹太人不接受，反而轻视他，羞辱他，借着罗马人的手杀害了他。但耶稣就是要通过受死来拯救世人，把我们这些原本住在罪恶黑暗里的人一个一个地牵到主的国里。现在复活的主坐在神的右边，掌管天地万物，并做教会的元首，他也为我们祷告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。将来在他第二次降临时，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。我们要用信心、爱心和耐心遵行主的话，将来才能进入主的国度。在这里，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还有信不信耶稣的死而复活，是辨别真假信仰的标准。有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不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，其实这样的人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信仰里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成全了神救人的大恩，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不再是外邦人，不再是奴仆，而是神的儿女了。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，也拥有了复活的生命和身体复活的盼望。我们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，饱尝到天恩的滋味，得享天国的华美和荣耀。父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应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将颂赞感谢归给神。第二方面，基督复活使人得丰盛生命。耶稣说：“ 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使得这个应许能够完满的实现。我们再分三个小点来讲。一，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得生命。保罗论到耶稣的复活时曾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主耶稣的复活与我们的称义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世人的行为在至圣的真神面前都不完全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的光景和状态是怎样的呢？圣经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三章十节，因此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，普世的人都陷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伏在神的震怒和审判之下。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背负了我们的刑罚，为我们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死而复活了。因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圣洁的，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，达到了神在律法里的一切要求。所以圣经多次称耶稣是义者，是圣者。我们相信耶稣不仅罪得赦免，而且还因信得生命，因信称义。我再说，耶稣若不受死，我们无法达到罪得赦免；耶稣若不复活，我们也无法得救，也无法称义得生命。然而主耶稣的义行已被神所悦纳，他已从死里复活了。因此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所赎出来的人，因着耶稣的义行同被神所悦纳，也被神称义了。称义是神算我们为义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救赎，神白白地赐给我们的。彼得讲道时曾说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高举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也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。参考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，当复活的主在人心里动工，复活的道在人心里回应时，人就有了新生命，有了新生活，他便完全改变了。有一位姊妹没有听到信主之前经常打牌赌博，为此家里人劝他拦他，甚至争吵，都没有办法制止他。因打牌赌博带来的贪心、争吵、怄气、嫉妒，不仅是家里极不平安，也使他自己的身体极不健康，常常生病。没有人能改掉他的赌博，没有人能拦阻他打牌。但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早上锻炼的时候，听到另一位老姊妹传福音，从此他便常到教会。当他接受耶稣、相信福音时，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充满了他。他不仅改掉了打牌赌博的恶习，身体也健壮了，爱心也有了，常常服侍主，服侍弟兄姊妹。更为奇妙的是，主耶稣不仅给了他新生命，而且给他更丰盛的生命。他原来不太识字，更不是乐谱，但他追求追求，不仅能读圣经，而且能识谱，能简单地弹琴了。他常到教会聚会，有时帮着弹琴。 主耶稣复活的生命真是充满了他，改变了他。现在还有些已经信主的人仍在搓麻将打牌，并借口说我们不过是玩玩乐乐而已。请听那位悔改姊妹的话，她说搓麻将真是害人呢、把你整个的心思都拴住了。开始玩玩，后来越来越贪心，输了要想牢，赢了还想赢，结果越陷越深。因为搓麻将打牌，甚至是夫妻分手、家庭破裂的也大有人在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有基督复活的生命，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在打麻将当中了。好，从刚才的见证里，我们看到主在人心里动工，使人接受主，接受复活的道，接受福音，这人有了新生命，也有了新生活，好像变了另一个人。这在圣经里叫重生，就是从神而生。人怎样才能重生呢？人重生首先要听信复活的道，愿意悔改，而且也要靠圣灵。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基督的灵，他是叫人活的灵，也就是主复活的灵。人怎么能听信复活的道呢？要靠圣灵的感动光照。试想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哪里有复活的道呢？哪里有复活的生命呢？但基督已经死而复活，使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。圣经说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彼得前书1:3。如此看来，基督若不复活，信徒就没有新的生命，也没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了。感谢神，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。二，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的信心有了根基。耶稣在世时，门徒们的信心非常小，根基也不稳固。当主耶稣被捕时，门徒的信心更小，他们更加胆怯害怕。在主被捕时，门徒逃跑的逃跑，分散的分散，连那个自称要与主同死的彼得，在小侍女和众人面前竟然3次不认耶稣。他们的信心小到什么地步？他们的胆怯真是到了极点。但当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门徒看见复活的主就喜乐了，刚强了，火热了，他们的信心充足坚固，信仰的根基稳固牢靠。从使徒行传中就可以看到门徒们在主复活之后所显明的信心、勇气和胆识。还是那位彼得，曾3次不认主，却在五旬节时讲道，一天有3000人归主。这位彼得曾在小侍女面前不敢承认主耶稣，后来却敢在犹太的官府逼迫中继续为耶稣做见证。再看那位曾经逼迫教会反对耶稣的保罗，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了复活之主的光照和拣选，他便由逼迫教会的凶手变成了传扬福音的使者。在传道当中，虽然受了许多的苦，遇到很多的危险，甚至是天天冒死，但他们仍然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能力，因为复活的主赐给他们得胜的力量。他们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胜过死亡、胜过黑暗的复活之主的身上。主连死亡都胜过了， 我们靠主还有什么胜不过的呢？没有，主是得胜的主，是复活的主。我们的信心若建立在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根基上，就像把房子建在坚固的磐石上，不论遇到逼迫、拦阻、苦害等等的风风雨雨，也不会毁坏和倒塌。人世间最困难的是让已死的生命再活过来，人没有办法做到，但神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我们看到了神的全能和全智。我们相信神，不是盲目，不是迷信，而是有根有基。有了这样的信心，就不会灰心失望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榜样，乃是他相信神，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是无变有的神。罗马书4:17，因此他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用信心忍耐等候，以至于神的应许实现。还有受患难的约伯，他在天灾人祸接连的打击里面仍然坚信神、依靠神。是什么力量支持了他？圣经说他认定我的救赎主活着，约伯记19:25。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才能忍耐到底。这些伟人都在于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。但愿借着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不因环境的艰难而动摇，而能常常存着信心和盼望，在任何的环境里都能跟主到底。3，主复活使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。许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感到人生太短，有的人觉得非常空虚，没有指望，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人生既然这样短，不如尽情地吃喝玩乐，怎么快活就怎么干。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在世上要干什么，浑浑噩噩一辈子。另有一些人拼命做了一些事情，但几十年之后便去世了，家里的人撕裂心肠的哭泣，觉得永远不能见面了。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在不信主之前是没有指望、没有目标，但真正相信主的人却不同了，因为有基督耶稣死而复活，给人带来了活泼美好的盼望。基督的复活表明他是生命之主，他把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参考提摩太后书1:10，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摸到了、知道了神有永恒的生命，有胜过死亡的生命，完全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。基督的复活也成了初熟的果子，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。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呢？就像一棵果树上结满了果子，在这些果子中有一个首先熟透的果子，叫初熟的果子。虽然其他果子还没有熟，但有了初熟的果子，那些其他的果子也都会熟透。人有生就有死，在所有的人类中，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，就像初熟的果子。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就是肉体死了，等到耶稣再来时也要复活，与主永远相会。为什么说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呢？旧约不是有死人复活吗？耶稣在世时不是叫拉撒路等人复活过吗？其实那些人活过来之后还要再死，唯独耶稣复活之后永不再死，要活到永永远远。 因此，只有耶稣才是人类中首先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永远不死的。将来，在主再来时，我们复活之后也是永远与神同在。这是何等大的盼望！所以，基督徒相信基督的复活，不再害怕死亡，也不再因为失去了亲人而失望，也不会浪费光阴，而是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，爱神爱人，度过一生。在活的时候充满恩典，死了之后等主再来还要复活进入神的荣耀。因此保罗说，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以弗所书1:18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愁闷哀叹，不要埋怨这埋怨那，要多想想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吧。因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今生和来世永远的盼望，这多么让人快乐，让我们满怀盼望迎接每一天的工作吧。再看第三方面，基督升天的意义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都是客观事实，关于主的升天记在许多地方，大家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28:16-20，使徒行传1:6-11，希伯来书1:3，2:10等经文。按照圣经记载，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有40天之久，多次向门徒显现，并且讲说神国的事。众门徒看见复活的主，满了力量，满了盼望，满了安慰。当主耶稣交托传福音的使命之后，便在众人面前被一朵光明的云彩接去，从此升上高天，为我们祈求，直到他二次再来迎接我们。那么基督升天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再分3小点来讲。一，基督升天乃是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。圣经说，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希伯来书1:3下，基督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，是做我们的中保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大祭司是担当人的软弱，为人类代求，替人赎罪的。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做大祭司，担当我们的软弱。像这样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希伯来书7:26，旧约的祭司每日先要为自己赎罪，然后才能为百姓赎罪。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，就永远完成赎罪的事了。旧约的祭司是亚伦和他的后裔，他们因受死亡的阻隔，不能长久做祭司。耶稣乃是神的儿子，他永远活着，他大祭司的职位也永不改变。旧约的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，耶稣基督却永远在父神的右边为人类代求。所以圣经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希伯来书7:25，这位大祭司能体会人的事情吗？能，因他成为人子，在世上生活了33年，凡事与人相同，也凡事受过了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因此 他最能理解我们的需要，最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最能同情我们的困苦，也最能悦纳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4:16，耶稣基督在天上也做我们的中保。大祭司是代表人办理神的事，中保是代表神办理人的事。中保原文有辩护、代求和帮助的意思。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，时常为我们代求，并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而且当撒旦控告神的儿女时，耶稣在神的面前极力为我们辩护。圣经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罗马书8:32-34。二，耶稣升天，为要赐下圣灵保惠师。耶稣早在受死之前就曾说过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约翰福音16:7。圣灵称为真理的灵，他要把真理启示出来。圣灵称为保惠师，他随时随地帮助我们。把圣灵赐下非常重要，因为信主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子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以弗所书1:13-14，圣灵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圣灵也是我们得到天上福分和基业的凭据。耶稣升天也赐下了各样的恩赐。以弗所书4:8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我们各样的恩赐都是从主而来，从圣灵而来。无论是讲道、见证、治理，还是祷告、行神迹等等的属灵恩赐和属灵权柄，都是在主升天后从圣灵而来。果然，耶稣升天后，在五旬节时，圣灵降下来，门徒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，听到的人大受圣灵感动。那一天悔改信主的人有3000人。圣灵给人工作的能力，也使人认罪悔改、受洗、重生。三，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，然后还要来迎接我们。耶稣在受难之前看见门徒忧愁，便安慰他们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都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:2-3。主已为信他的人预备了一个极其光明荣美的住处，就是我们美好的天家。在那里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启示录21:2-4。这个美好的天家是神在创世以来就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。基督升上高天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等到时候满足，父神让基督再来时，就迎接信徒到他那里去。如经上所记，原来那位万物所属、 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上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带着千万天使降临，号筒吹响，睡在坟墓里的信徒都要复活，还活着的信徒要被提，在空中与主相会。我们也要向主，这卑贱的身体也要改变形状，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，然后与主耶稣一同进入父的荣耀里去。盼望主再来的人有福了。至于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没有人知道。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马太福音24章36节。所以不论什么人以什么名义或方式说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再来，都是骗人的，不可信的。主耶稣没让我们追究他哪一天再来，却一再让我们警醒预备，殷勤工作，准备迎接主的再来。那就让我们好好警醒预备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了基督复活的意义，也讲了基督的升天。但愿我们的信心爱心天天长进，也但愿主复活的生命充满了我们，使神的名字得到称赞。阿们。
请大家安静，我们要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实在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你为我们降生受死，更为我们复活，我们要高声赞美欢呼称颂主基督。因你的复活不仅彰显了父神的荣耀，更使我们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你又升入高天，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，并且赐下圣灵来引领我们，保守我们。唯愿一切的颂赞尊贵都归给父神和复活升天的基督。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114首同声欢呼歌。请大家一起用主祷文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 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领受主的祝福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神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阿们。